只有通达生命的真理，人才能找到方向。这一扇大门，佛法可以为你开启。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索达基堪布在国内外百所高校所叩响的一连串智慧的足音。
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藏传佛教大德索达基堪布百所大学选讲录。2011年3月11日晚上，上海复旦大学演讲，所演讲的题目是佛教眼中的物质世界。首先是主持人致辞。非常感谢大家今晚到这里参加这次殊胜的活动。今晚的活动是复旦佛学论坛又一次盛会，我们的主题叫做佛教眼中的物质世界。对每个人来说，每天都在接触这个世界，但我们是不是真的了解这个世界呢？它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所接触的世界是否真实呢？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了藏传佛教的大德索达基堪布来为我们做这个开示。对于藏传佛教，很多人都感觉很神秘，觉得它离我们很遥远。通过今天的演讲，相信大家会对藏传佛教有比较真实的深刻了解。索达基堪布是四川甘孜卢霍人，生于1926年，曾就读于甘孜师范学院，1985年舍俗出家，前往色达老荣五明佛学院，依执法王如意宝进美彭措为根本上师，后成为学院的大堪布。1987年随法王及10000僧俗朝拜清凉圣地五台山，自此开始摄受汉地的四众弟子。堪布与显密教义通达无碍，20多年来日不缺讲，夜不乏译，著作令人叹为观止。现已父子的法本就有100多本，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堪布常教诲每一个弟子，如果能利益众生，哪怕只有一个人，想办法让他生起一颗善心，我们百千劫做他的仆人也可以。今天在我们面前的这位堪布，怀着一颗大慈悲心来到汉地，来弘扬佛法的真谛。请大家静心恭请堪布来为我们做开示，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座的各位教授、老师、同学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有幸来到复旦大学跟大家进行交流，我感到非常高兴。复旦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院校，历来具有浓厚的多元文化氛围及自由开放的学术特点。这次应宗教文化研究所、国学社、禅学会之邀，我来到这里探讨佛教眼中的物质世界，愿将自己多年来对佛教的少许了解与知见与大家一起交流分享。我们在切入主题之前，首先要知道何为佛教。佛陀在《别解脱经》当中讲过，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也就是行持一切善法，断除一切罪恶，调伏自己的心，这即是真正的佛教。由此可见，世界上的宗教思想虽然有许许多多，但为人类文明，为整个社会完全无我奉献的才是佛教的精神。而今天我在此跟大家共同探讨的，也正是这种精神内涵。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梁启超眼中佛教的超胜之处。佛教的信仰是至信，不是迷信，是怜善而不是独善，是入世不是厌世，是无量不是有限。这四点并不是我这个出家人的见解，而是近代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先生 在《论佛教与群智之关系》一文中提出的。首先，佛教是智信，不是迷信。佛教具有崇高的智慧，无上的大悲，是智悲双运的一种信仰。尽管信佛的个别人可能会带有迷信色彩，但这并不是佛教的过失，而是人的过失。佛陀从最初发心到积累资粮，直至最终现前二生果位，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恒时都是以转离成智作为目标。佛陀还亲自告诫弟子，不知佛而自为信佛，其罪尚过于谤佛者。因此，佛教的信仰并不是盲目的迷信。其次，佛教是连善，不是独善。佛教不像有些人所理解的，只是烧香拜佛，搞些简单的仪式。实际上，佛教的真正内涵是度化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以大慈大悲的菩提心来摄受他们。这样的精神和行为远远超过其他任何行善之举，而且佛教所体现出来的大悲心，其范围不仅仅只有人类，而是要将所有的生命都当作自己的父母来对待。这种境界究竟有多伟大，通过与其他宗教或非宗教的高尚思想进行对比，就可以完全体会得到。然后，佛教是入世，不是厌世。信仰佛教并不是人生受到了挫折就对世间升起厌离心，万念俱灰，走投无路之下才选择学佛乃至出家的。现在有些人认为学佛就是避世，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在大乘佛教的理念中，就算为了一个众生离苦得乐，哪怕付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甚至入地狱感受无量痛苦，也心甘情愿。这世间上的一点点区区小苦又怎么不能忍受呢？最后，佛教是无量的，不是有限的。佛教承认来世存在，不像唯物论所认为的人死如灯灭，死后就有如火灭了、水干了、灯熄了一样一无所有。实际上，生命在无边的轮回中会一直延续不断，不停流转。故我们要为来世的长久安乐着想，不能只单着眼前的暂时苦乐。当然，这个道理大家要通过长期学习才会明白，不是我用三言两语就能让你恍然大悟的。梁启超先生的这篇文章我以前曾看过，今天之所以在此引用，是因为你们都是知识分子，拥有一定的学识和聪明才智，依靠他的这份话，也许有人会重新思考佛教的真谛。大家都知道，佛教的创始者是释迦牟尼佛。2002年，我在厦门用了5个月的时间翻译过一部30多万字的释迦牟尼佛广传《白莲花论》，里面记载了佛陀无量劫来为利益众生而行持六度万行的整个经历。在那次翻译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一次又一次付出头目脑髓，就是为了换取无上的智慧结晶，开启我们的智慧眼目。这一点让我从心坎深处对佛陀升起了不可退转的信心。现在有人觉得释迦牟尼佛跟印度的甘地等差不多，这是对佛陀生平一无所知的表现。其实这样的佛陀，不少世间上的名人也承认他无与伦比，比如亚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人泰法尔曾说，我认为释迦牟尼佛是史上最伟大的圣者。鲁迅先生的朋友许寿堂在网友鲁迅印象记中也讲过，鲁迅从日本留学归国以后，1914年开始大量阅读佛教典籍，努力研究佛学。这一年他购买的佛书多达70-80本，其中有释迦成道记、金刚经、大乘起信论、瑜伽师地论、大唐西域记、玄奘法师传、高僧传、月藏之经等等。有一次他对许寿堂感慨地说，释迦牟尼佛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对鲁迅先生的这段话，我后来也思考过，虽然他有些言辞个别人恐怕不爱听，但真正有道理的言语后人也不得不接受，尤其 是对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当今，他所遇见的某些现象，以及对此提出的批评，确实有着深远意义。像这样的思想家、文学家，对释迦牟尼佛的悲心、智慧，乃至整个学说，尚且都高度赞叹的话，那么其他对佛陀一知半解的人，就更没有资格随意诋毁了。假如你实在不想承认佛教，那也需要进行研究，如果没有彻底了解，便没有权利去肆意评价。大文豪莎士比亚也讲过，千万不可评论你所不知道的道理，否则你可能会用生命的代价来补偿你所犯过的错误。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对佛教毫无了解，就口口声声批评否认，要知道佛教的教理甚深如海，广大如虚空，就算你是高等学校的老师或学生，想用一般的分别念去驳倒它，恐怕也是不可能的。古往今来，有无数哲学家、科学家、理论学家都交口称赞佛陀的功德，所以佛陀的功德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肤浅。前段时间我翻阅大宝积经时，看到极品着重宣说了佛身不可思议、佛语不可思议、佛智慧不可思议的功德。当了解到这些功德后，自己升起了极大欢喜心，只可惜许多人没有听过这样的道理。此外，宗喀巴大师在缘起赞中也通过阐述缘起性空的道理，间接赞叹了宣说缘起者的本师释迦佛，让我们明白，在这个世间上，除了佛陀以外，任何人都难以开启这样的法门。当然，对佛教不太了解的人，也许会以不解的目光看待这个问题，认为佛陀不一定有如此伟大，他的教法不一定有如此深广。但不管你怎么想，我都希望你先潜心研究佛教之理，在此过程中，你自己就能找到答案，甚至会被佛法的甚深所折服。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叫《幸福的蓝本》，里面就讲到了一位雷斯·戴维斯博士，他是英国著名神父的儿子。最初，他钻研佛教的初衷，是想证明相较于佛教，基督教所具有的优越性。后来，他这个任务虽失败了，但却取得了比预期还大的胜利，他成为了一名佛教徒。通过长期的深入研究，佛教真理让他心服口服，于是他发心将巴利文佛典翻译成英文，令数以千计的西方人第一次接触到了珍贵的佛法，对利益众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样的人如今相信也不在少数。为了驳斥或推翻佛教，利用漫长的时间做研究，最后却臣服在了佛教真理的脚下。所以大家第一个应该明白的是什么呢？就是佛教的甚深广大之处。这一点并不是我们佛教徒自赞毁它，而是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通过观察所得出来的真实结论。第二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三转法轮的认识与弘扬。佛教的教义概而言之，可分为大乘和小乘，这二者之间主要是以发心来区别的。倘若你修行全是为了自己安乐、自己解脱，纵然学的是大乘净土宗、密宗，这也叫做小乘佛法。如果你闻思修行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利益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觉的佛果，这就叫做大乘佛教。现如今在世界各国，佛教虽有不同的传承，但其源流均可追溯至2500多年前佛陀所说的84000法门。而这84000法门归摄起来，即是第一转法轮、第二转法轮、第三转法轮。第一转法轮它主要是讲述了四谛法门，内容主要是人无我、因果存在、轮回存在等等。第二转法轮讲述了般若法门，抉择一切法皆为空性。空性实际上有两种，在具有执着的众生面前，暂时承许一千万法不存在，这叫做单空或者相似的圣义谛；而抉择最究竟的法性时，一千万法不是有，不是无，不是二句， 不是非二，不是二俱非，远离四边八系，这种境界叫大空性、大离系，是二转法轮所抉择的究竟意义。当然，这些内容需要经过长期文思修行才能通达，稍微学了几部经论就自以为掌握了佛教的教理，断章取义的宣讲佛法，这种行为太不合理。如果你想真正了解佛法，前提必须要有次第又系统地进行文思。刚才所讲的第二转法轮主要揭示了万法究竟为大空性，而这方面的甚深道理是通过中观来抉择的。中观的创始人龙猛菩萨于释迦牟尼佛涅槃后出世，他通过撰著《中观根本会论》剖析了佛陀二转法轮的究竟秘义，之后对《中观根本会论》的观点又有佛护论师造佛护论，轻辩论师造般若灯论，月称论师造入中论和显聚论等进行了不同的解释，并由此分别形成了中观自取派、中观应成派。中观应成派是针对立根者抉择空性的一种派别，直接指出一切万法为大空而不是单空，相当于禅宗的顿门派直指心性的本来面目。对立根者来说，因为根基与善根已经成熟，故与中观应成派的教理十分相应，一下子就能契入到这种境界当中。而中观自学派是先将一切万法抉择为名言中存在，圣意中是单空，然后再进一步将层次提高，慢慢趋入离四边八系的大空性，与中观应成派的观点汇为一体，这相当于禅宗的剑门派。在汉地禅宗学修的几部经典主要是般若经、金刚经、六祖坛经，这与二转法轮的法脉比较相近，而在藏传佛教中修持二转法轮教义的也有其他断法派、中观派等。中观自取派与应成派之间的许多不同观点，藏地各大佛学院、寺院历来就有十分激烈的辩论。其实这些最早是来自于轻辩论师和月称论师，不过无论你持哪一种中观理论，实际上都源于世界上最早的佛教大学。现在不少学者认为2000多年前有两所最早的佛教大学，一个是印度南方的戒香寺，又名布赞马希拉，这个现已不复存在，但里面涌现过不计其数的高僧大德；另外一个是那兰陀大学，昔日汉地的唐玄奘法师去那里参学过，藏地的阿底峡尊者、净命论师也是出自那里。这些佛教大学流传下来的中观思想到目前为止不但没有断绝，而且在藏传佛教的传承中非常兴盛。我有时候去藏地很多寺院的辩经场，常会升起这样一种感觉，要是汉地的高等学府像清华、北大、复旦这些大学也能开音明的辩论课该有多好啊，通过相互辩论佛理就可以彻底遣除我们心中的疑团，真正认识到佛法的甚深奥妙。否则光是口头上会说一两句佛法，却从来没有以辩论的方式对此产生定解，那这些真理不可能在心相续当中坚不可摧、牢不可破。现在清华、北大等各所大学都设有一些佛教社团，但这些不能光停留在表面上，而应该系统地去研究佛教真理。其实只要我们佛教徒能跟得上，佛教真理永远都不会落在历史的后面，这一点完全可以证实。如今国外的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都设有禅学社及辩论研究中心，并经常邀请藏传佛教的许多法师进行音明和中观的研讨。所以我们也不能把佛教只定位在慈善的理念上，或者简简单单的行为上。当然对文化不高的善心人士来说，将佛教的教理付诸于实际行动，做些慈善积些功德也无可厚非。可在座各位身为高级知识分子，一定要对佛教的真理升起定解， 我们作为凡夫人，虽然很难升起登地菩萨那样不可思议的超胜境界，但对佛法升起不可退转的信心和智慧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就我个人而言，1985年到藏地最高的佛教大学喇荣乌明佛学院求学，一边学习一边授课，至今已有25年了。刚才我跟你们的王教授交流时，发现他也是1985年进入复旦大学，一边带宗教系的学生，一边潜心研究宗教的真理，如今也正好25年了。这25年的时间对我们来讲，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在此期间，我们都深深地体会到佛法的甚深与微妙，并坚信要学习佛法的话，必须经历长期的研究，而且要有坚强的毅力，不能遇到一两个挫折就退失信心。现在有些佛教徒学佛只是三分钟的热情，刚开始的时候雄心万丈，豪气干云，说一定要有信心有悲心，务必要看破一切，将家庭单位通通都舍弃，结果没过了几个月，自己又重新一一地捡了起来，学佛的热情也随之销声匿迹了。这样的行为太不庄严。其实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佛法，对出家人有出家人的要求，对在家人也有在家人的要求，并没有要求所有在家人都像米拉日巴尊者那样将自己的一切全部放下。有人经常问我，佛教不是出世间法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像米拉日巴尊者那样做呢？米拉日巴尊者那样的境界是修行人中最高的层次，对普通人而言，佛教没有要求那么高。你们现在处于城市中，可以一边研究佛教学习佛法，一边承担起作为在家人的责任，做自己该做的事，这样的话生活与修行就不会矛盾了。在佛教的历史上，其实又有许多大德显现上是在家人。听说复旦正在学习维摩诘经、优婆塞戒经，这些都是佛陀给在家人开示的真理，让他们一边过世间生活，一边修持佛法，最终也能获得成就。假如你们不了解这一点，就会觉得佛教与生活格格不入，时时抵触，进而自己的修行无法增上，最终只能一无所得，一败涂地。第三转法轮主要先讲了如来藏，这方面的道理佛陀在楞伽经、马明菩萨在大乘起行论当中都有叙述。三转法轮的教义实际上跟二转法轮并不相违，若欲了达这一点，就必须学习宝性论，学了以后你就会明白，名言中每个众生都具有佛性，这也是佛经中所说的一切众生皆具如来德相。佛陀的这三转法轮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众生成佛的历程。第一转法轮破实有的执着，第二转法轮破实有和空的执着，第三转法轮告诉我们，当有无的念头真正消失之后，剩下的不像虚空一样什么都没有，而是存在一种用言语无法描述的东西，这就是一切万法的本体，如来藏。这一点各位若修过密宗或禅宗，当内观自心时就会完全明白，因为无论你升起贪心、嗔心或欢喜心，没有去观察这些分别念时，它会一直此起彼伏，而一旦你真正观察它时，它就像波浪融入大海一样，当下消失。但消失之后，是不是变成虚空般空空荡荡，一无所有呢？也不是，它仍然存在一种明明清清、不可思议的境界，这用言语或思维无法表达，就像哑巴吃了汤圆一样，只有自己心里有数，这也是禅宗的最高境界。第三转法轮所揭示的众生与佛的关系，达摩祖师曾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众生与菩提亦如冰与水，冰和水完全是一个东西，除了冰以外没有水，除了水以外同样也没有冰， 只有在不同温度下，才有了水与冰的各自显现。那么同样，众生与佛陀的本心同为如来藏，因为被无明遮障了，就有了具烦恼的众生。一旦远离了无明的垢染，这即称之为佛。不过在终生位时，无论迷乱显现如何起伏，他的本体也永远如如不动。从如如不动的本体根本不存在这一层面，佛陀着重宣讲二转法轮，一大般若经等抉择万法皆为空性。到了第三转法轮时，法界散、如来藏经等中又揭示了这种空性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存在一种无离无合的光明。当然，这种光明并非像灯光一样是种光亮的东西，大乐也不是快乐无限，天天都开心得不得了。这些人从文字上面理解佛教名词，就像一个不懂企业的人对企业的专用术语一文解义一样，结果只能贻笑大方。其实佛教需要专业人士来讲，否则就算你智慧再高，完全凭自己的分别念想象力去揣测，也不一定明白佛教所讲的甚深道理。诚如华严经云，佛法无人说，虽会莫能了。因此学习佛法务必要以止善知识，而这位善知识对佛法有真实的修行，最好是已经开悟了。即使没有这样的境界，理论上也要讲得过去，对佛教的教理多多少少曾串习过。这样的善知识给你开导之后，你自己再去思维再去学习，效果就会完全不一样。第三点，知识分子对佛教的责任。如今很多人自认为是知识分子，但实际上到底是不是也很难说。我看过一本书叫《公共知识分子》，里面就是说知识分子在东西方的定义有很大不同。西方的知识分子是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群体。而现在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包括老师、医生、公务员，尽管也在从事脑力劳动，但对整个社会乃至人类有没有社会责任感却不好说。这样的知识分子由于没有使命感和责任心，到底能不能真正理解佛教、接受佛教，可能需要打个问号。当然我们佛教面临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老年化。有些年轻人虽然口头上会说一点，但却没有时间去钻研，以至于连一部经典也没有修学过。其实你如果想代表佛教说话，至少要研究过10到20本的经论，否则只是听了只言片语便认为那就是佛教，如此很难成为佛教的代言人。所以我今天在此呼吁，以后的佛教要不如年轻化、专业化、组织化、规范化，只有这样佛教才能有希望在世间上得以弘扬。你们复旦大学开设国学社、残学社，对佛教的贡献应该说很大，但在此基础上还必须要具备实质的力量，自身的修养和智慧方面要超胜别人。若能如此，你才会有能力引导更多人明白佛教并不仅仅是到寺院烧香拜佛以保佑自己升官发财。那天我去龙华寺，见那里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当时就有种感觉油然而生。这么多佛教徒当中，真正通达佛法、真正按照大乘佛教所讲的那样发愿度化众生、真正为了众生而求生极乐世界的到底又有多少呢？如果只是以自私自利心来拜拜佛，或者研究佛教只是停留在学术上，对佛教、对佛陀所讲的缘起性空、大悲菩提心、不可思议的光明境界一点都没有品尝到的话，那也只是形象上的佛教徒罢了。我又该怎样将内心的感受、体悟传递给每一个有缘者呢？当然，佛教徒的弘扬和维护也不能只是靠出家人。试想汉地的一个大城市里 有几百万几千万人，出家人却是凤毛麟角。就算有个别的出家人可能对佛法也没有系统文思过，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用佛法去利益众生了。所以如今当务之急是要培养一些对佛教有定界、责任心比较强的年轻知识分子，此举对今后的弘扬佛法非常关键。好，今天就让我们先听到这里，下次再会。
在我们人生中，有时候简单的际遇就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白所大学巡讲录与索达基堪布相约智慧的校园。